需要有限制。我们都知道，当然我们服侍神的人很重要，我们需要最基本要受两个限制，一个就是神的话语，另外一个就是圣灵。但是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史密斯弟兄有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某一些重要的关键上，他写某些东西的时候，他也为他自己做，好像有一个帮助，有一个界限。我不知道，我相信史密斯弟兄跟神一定有很美好的交通，但是这一段交通书上并没有写。当然，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原本就是隐藏的，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能看得见的，乃是神荣耀的自己。那我不知道，那史密斯弟兄神怎么样感动他？他在很重要的这个关卡上，比方说最后要证实保罗这个海难的地点的时候，神居然启示他，在实际的这种工作上，要怎么样走这条路。那他的走的方法呢也很特别，乃是他为他自己设了一个限制，就是换句话说，我们人的行为、人的作为、行动，常常需要有事情、有东西来规范。那在这个史密斯弟兄写最后写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乃是用历史上很有名的两个海难的记录，像是一左一右来规范他，就像是一个铁轨，让他走在这个中间。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也在神面前特别有一个寻求，我感觉我也需要有两个特别的限制，我想一个限制就是用史密斯弟兄这个作者他的负担做一个限制。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陈弟兄在带我们读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他也有他的负担，然后想就用陈弟兄的负担做另外一个限制，这样子呢，我就可以走在这个负担的中间。那史密斯弟兄他最大的负担，乃是他要向世人诉说这个《使徒行传》27章、28章。是保罗这一生生命中间很重要的里程碑。那同时呢，他也是盼望，对他自己，也是希对他自己的生命要有长进。那也盼望他的读者，因为这本书的关系，能够让这个《使徒行传》27章、28章，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间重要的一个章节。那陈弟兄在分享保罗书信的时候呢，他也有他特别的负担。那特别他有讲到保罗这个生命的成长，像是春夏秋冬这个成长的轨迹。那保罗这个成长的过程也是我们要成长的过程，保罗走的路也是我们要走的路。那我记得陈弟兄特别常常有的时候会提到，在地如同在天，换句话说，我们让盼望我们能够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借着属地的事，能够看到属天的事。我想我们用一节经节，哥林多后书二章啊，哥林多后书11章，我想这里呢，从16节开始，一直到33节，这段记载，好像就是保罗人生的实验室。陈吉先生讲，我们在最先是在家庭里面得到生命，然后我们在学校得到知识，然后我们在生活上怎么样？我们要做我们的实验室。在这一段呢，我们看见呢，这个就是保罗的生活上的一个实验室。他把神的从神这里得到的教训呢，就在这里，他有一个经历。如果我们看到第25节的下面说，他说他遇着船坏3次。那如果说我们把保罗的书信放在一个时间的这个线上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一段。我个人呢，几年前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很特别的问题，我就是特别把保罗的书信按照时间的次序，就是按照这个《使徒行传》的次序，这样放像放一个时间的线上，这样看。那后来呢，我的问题就得到解答。 那这一段呢，如果说我们放到时间的线上的话，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段。那如果再往下呢，就是《使徒行传》27章、28章，就是保罗第四次的航行，那也就是他的海难，这里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保罗所经历的呢，不单单是海难，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那很重要的是，在这各样的事情呢，他有看到很重要的原则。那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见他最后呢，他自夸，夸什么呢？乃是夸他的软弱，因为因着夸他的软弱，所以神的能力就能显出来。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就是说只走十字架道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保罗提到他很多的经历，并不单单是他走船的一个经历。那换句话说，在不同的经历里面，都能看到这个原则。那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当我们借着属地的事，能看到属天的原则的时候，那虽然我们的立足点不同，我们中间不会有差别。那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就是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比方说子女的问题，那这个父母常常在意见上呢会有很多的这个差异，但是如果说我们真正去了解这个问题，然后如果能在主面前寻求，当我们真正看到这事情原则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中间并没有不同。啊，我想这是我真的很，觉得很重要的一点。那讲到这个，我刚刚讲到这第一点，就是说我们真的是需要有这个限制。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需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有怎么样的这个限制？那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做事情也好，教导子女也好，很多很多的事情上，就是在行动上。我们真的有的时候需要求主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亮光，让我们有一个规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路可以走。那还有呢，在这个《史密斯弟兄》这本书上呢，还有一点非常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当然了，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完全是照着圣经的次序，比方说他的第一章，他就是说是。27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二章是第几节到几节，完全是按照圣经的次序。但是在这个书的里面呢，它主要呢都是在讲知识，特别提到非常多航海的知识，没有太提到属灵这方面的事情。那起先呢，我是觉得，怎么为什么不提一些属灵的事情？但是我读到后来，我发现他这样写的目的。乃是为了要借着知识帮助我们去了解属灵的事情。那属灵的事情呢，正是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自己呢去了解。所以我今天呢也是想就是说偏多偏，上次我分享的时候是比较偏重属灵方面，今天我想多偏重关于知识方面，因为这一段呢牵涉到一些航海方面的知识。盼望呢，就是借这个机会能帮帮弟兄姊妹呢，对于这个事情了解。在自己读的过程中间呢，属灵的问题可以自己去寻求。当然，我也特别列了很多属灵方面的事情。因为我个人这个中文电脑不知道为什么不 work，所以我以后我可能我会把它打出来再发给弟兄姊妹。好，那我想我现在呢，看一下这个图。盼望弟兄姊妹呢，回去在家里呢已经看过这一段，而且呢。盼望已经， 哎，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已经啊，在，这是圣经后面的一个图，盼望弟兄姊妹呢，能够就是说照着这个图看一下，他所走的路线。啊，这里我们很清楚可以看见，从这里，这是哪里呀？从这里出发，这是他所走的路线。那上面这个图呢，是从圣经里面后面印出来的。那下面呢，是史密斯弟兄书上印的图。那我们可以，如果上下相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啊，还有这边这一段，在这里，它是所谓的蛇形。上次我已经跟弟兄姊妹有解释过，什么是蛇形。我想我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就是我刚刚用这个《哥林多后书》11章这里做一个开始啊，我是很盼望弟兄姊妹呢思考一个问题，借着这一篇信这一段记载的思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三个问题，第一，保罗是什么时候有这个关乎十字架的知识？第二个问题，保罗是什么时候知道认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第三个问题是保罗什么时候把他这个启示行在他的生活当中？要回答这三个问题，我想必须要把保罗的书信配着《使徒行传》放在时间的线上读一遍。我想呢。还有一个，在这本书里面，史密斯弟兄也提到几件海难。第一就是我们不是海难，就是关乎这个跟航海有关的。第一个就是挪亚方舟，第二个就是约拿，这都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那在这个书里面呢，他还提了一个很特别的。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 （John Newton），他以前是船长，他曾经有这方面这个海难的这个经历，在这书里面他也特别提了这个。盼望弟兄姊妹呢，回去的时候如果说有时间，也是能把这一段跟挪亚方舟，还有就是约拿做一个比较。那非常简单，我在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如果我们把这个保罗的海难跟约拿，跟挪亚方舟做一个比较，我们看到，重要有两点。第一，保罗的海难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他什么都没有了，就像陈弟兄说的，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诺亚方舟到了最后怎么样？他们是一切的一切都保留在那里。那还有很大的一个不同，挪亚方舟，我们看到这里面没有人的意识，完全是神的意识，完全是神在掌控。但是在保罗的海难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的意识，所以当神的意识跟人的意识有相违背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想我们人就要有一些很特别的经历了。好，关乎这个图，这两个图我们看起来都是一样，但是呢有很大的差别。上面这个呢叫做地图，英文就是 map；下面这个呢叫做海图，英文叫做 chart。那其实呢是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 chart 呢，下面的图呢是为了航海用。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要做海图呢。很不容易，成本很高，要找海图很难。地图的话呢，蛮好找的，到图书馆也好，这个 website 啊，都还蛮好找。但是海图非常难找。我曾经很想找一个海图，就是地中海的海图，但是找不到，因为地图上看很多东西看不到。那 但是呢，这都在诉说同一样事情。那这也是让我们看见，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如果说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看见有的时候是不同的。那在这本这个史密斯弟兄写这个书的时候呢，他也特别有提到关乎这同样的一点。那因为这一点呢，也给史密斯弟兄一个特别的启示。我记得我上次有提过，神很祝福史密斯弟兄，他原本是为了这件事情而写，但是神给他另外一个祝福，就是对于路加福音的一个特别的祝福，那就是坚定了路加福音在这个对观福音书里面的一个同等的一个地位。那史密斯弟兄他有提。如果说我们要了解，马太福音，我们要从一个什么角度看呢？从一个陆地的人来看，就是所谓的这个 landman。那如果要了解马可福音，我们要从一个打鱼的人角度，就是 fisherman。要了解路加福音，就是要从一个海上的人来看。好，那我想呢。进入这个之前呢，我要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些比较重要的在这段海战里面呢，我们看到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来影响这段行程，就是我们。知道一个是风，上次我们都有看到是风，那另外一个还有影响这个旅程的呢，就是海里的流。我很简单的让弟兄姊妹呢对这个有一点认识。这个图，这是个世界地图，那这个线呢就表示这是说什么呢？这个海流，我们知道这个海看起来一贫如镜。但是其实这个海水是流的，而且每个地方的流向不同，我们人人都知道有黑潮、有清潮、有暖潮、有寒潮，那还有的时候呢，这个跟高度有关，有的高的地方、低的地方，这流向不同的。那因为我们今天讲到地中海，这个地中海在哪里？很小，好像地中海在这里。那地中海里面呢？有很特别的意思，当然这是跟这个应该是没有关系，就是说它这个有一个从这个直布罗陀往里面流的一个海流，我记不得是有多深，有一个海流，那另外好像在30多尺有一个海流是往里面流的，70多尺有一个往外流的，所以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因为这方面非常的先进，那我们知道这个潜水艇这个驱逐舰可以侦测到潜水艇，就是用声呐。但是当潜水艇如果把这个车叶停下来的时候，这个声呐就抓不住它。所以那时候德国人呢，他就是开到了直布罗陀外面的时候，他把这个潜水艇沉到30多尺，然后就把这个引擎停了，借这个海下面的流，就把这个潜水艇送到地中海里面，然后他就起来做他该做的事情。然后呢，他再潜到70尺的地方，再把引擎停掉，顺着这个海流就这样飘出来。那英国人在那里就抓不到他们，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有一点概念，知道这个海里的水流是非常的复杂，这是一个。那另外呢，我们再看这个图，这个图呢，这个地方是印尼，这个地方是南美洲，所以我们知道中间这一段呢是南太平洋。那在上面我们看到这个季风很强的时候，我们看到哪？季风强的时候，这边高，这边低。但是当季风弱的时候呢，变成这边高，这边低。当有这个差距的时候，那这个也会造成水很大的流动。那这个图呢也是很特别的，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水其实是流动的，这个全世界这个海洋里面水。其实是流动的，所以你污染，如果你在这里污染，这污染会送到很多的地方。那这个图呢， 我们知道地球，就是地球有一个倾斜，是到17度半的倾斜，对不对？那因为这个倾斜的关系，所以呢，在北半球的时候，靠近岸的时候，这个海流呢，会这样的流。啊，那，这应该是怎么样？这是西岸，对不对？这是东岸，这是东岸，这是西岸，对不对？你靠这东岸的时候，它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顺时钟，这是北半球，但是在南半球呢，它是往左转，所以这是盼望给弟兄姊妹一点概念，就是说这个海里状况复杂的情形，是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那这个图呢？也很特别，这是白天，这是晚上，这是讲什么呢？讲这个靠岸的风，在白天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方向，晚上是这个方向，所以呢，这个也影响这个水流的情形。那还有一个是这里，这是靠的，这是岸，这个水流到这里之后呢，它会往外回流，所以我这个图的意思呢，乃是让弟兄姊妹知道，就是说。这个海复杂的状况，那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保罗的这个经历。那因着这样的关系，我们就知道就会造成海里的波浪，啊，这个就是海里的波浪。那这个波浪呢？有它一个固定的一个轨迹。那当这个波浪有的时候呢，就是遇到阻力。打个比方说，近海遇到下面有岩石，或许有的时候因不同的水流刺激彼此干扰的时候，这个频率会被破坏，那就会造成所谓的碎坡，就叫做那个 breaker。那当有碎坡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复杂的状况，有很大的破坏力。有了这个了解呢，我们就可以看看海上的这个啊，弟兄姊妹对我都有发这个 handout 给你们，上面有写得很清楚，这三个形成的原因啊。那这个呢，特别就是说这个波浪彼此干扰。那这个呢，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其实这个的影响力很大。这个叫做涌浪，当涌浪来的时候，这个船呢，看起来是不会怎么样，但是呢，整个就会被带动。那当然，这个看起来最惊险的就是这个叫 Ocean Breaker，啊，这个狂风巨浪。那这三个图呢，有很有意思的一点，这是海上的状况，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状况。我不知道在我们家庭当中什么时候是这样的波浪，什么时候是这样，什么是这样，不知道哪一个是代表哪一个。我想这样，我的感觉是这样，这个呢是夫妻，有的是做父亲的就像这样，暴跳如雷；那有的是做母亲的就是也是这样，河东狮吼，啊，这两个呢都是子女。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很多的小孩子，有的时候在生活上就是跟你抵挡，跟老师也好，跟家长也好抵挡，但是呢是很柔和的方式，你跟他讲什么，他就是有的时候就不听你，就是要跟你顶撞，那就像这样子，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其实就是跟父母背道而驰。那我们发现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在他们幼年的时候，他的父母亲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个呢，就是常常是比较接近。有的时候，如果发现小孩子这样的时候，就是发现可能目前他的爸爸妈妈就是这个样子。那这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波浪彼此干扰的时候，那也可以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子交到不好的朋友，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生活。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要让小孩子不要变坏，最重要是两点：第一是父母自身的问题，第二就是他们朋友的问题。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有了一个海上的概念。 海上这样的时候会影响船的情形是怎么样子？那我们现在呢看这，先看这个图。如果说这是船的话，第一最上面的那个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船不向前走吗？船这个样子，就是第一个，我们叫 pitching。那第二个呢，就是船这样走的时候呢，这样摇，左摇右这样子。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就船这样走的时候呢，这个样子，摇摇晃晃。就是这三个情况，那这下面有说，这个常常有的时候是非常危险，啊，那船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船是有的时候是会非常的危险，啊，那下面这个呢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海上的光景就像这个样子，这个船呢都看不见。我以前在海上的时候呢，在这个太平洋名字叫太平洋，其实太平洋是最不平静，三大洋里面是最不平静的一个洋。那我们这10万吨的游轮我们称为巨无霸，但是当这个浪大的时候呢，照样这个波浪这个高的时候，这个游轮的都看不见。那如果说有顶到高的时候，游轮在上面的时候看到是在天上啊。那我个人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我曾经我们遇到过这个情形啊，当这个波浪啊，就是把这个船顶起来的时候，我们在船上在驾驶台最高的时候，前面完全是玻璃，两面也是玻璃，后面呢有一部分是玻璃，所以基本讲起来，我们站在上面呢，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那平常呢，我们往窗外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天，可以看到海。但是呢，当这个浪把这个船拱得很高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看不到海。我们往外看，看我左看右看都看不到海，只看到天。然后当这波浪最低的时候，我们到底的时候呢，我看不到天，我左看右看全都是海。那当这个海很高的时候，这个最后这个海会这个水合起来的时候，那这个水就从上面干下来，那这个时候呢，那个船就从水里面冒出来，就像潜水艇一样，那就看见那个水啊从旁边下去。那这个呢，基本上就是非常危险的光景。那但是有一个很奇妙的方法可以对付，啊，什么方法呢？就是调整船的船首向。比方说现船是走这个方向，那我们就要转，有的时候非常奇妙，一转这个问题就没有了。那所以呢，这个信神的人呢就有一个特别的感动，我们在人生狂风巨浪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风浪要过去啊，不是一天两天，那怎么样能够在这种情形下还能够存活，就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方向。所以呢，常常觉得一家之主啊，有的时候就是像在带一个船，这个方向要走对，这个目标要指向一个对的目标啊。好，最后这个呢，我们看这是风，这是流，那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影响。但是呢，这是最后最终的航向，是这一点。好，那在这一段故事里面特别讲到风，所以我们看到呢，风向是在这里，但是这个船飘的方向其实是在这里。那我们知道这船上有帆，如果我们把这帆全部放到底，让帆没有功用的时候，这个船是这样飘的。因为船不受风力，但是当我们如果把这个帆伸到底，张满帆，那这个时候呢，会让这个船呢往这边走。所以我上次有讲过，我们这个帆呢可以整个升起来，也可以升一点，还有这个帆呢可以这样子调整。 那当我们做这样调整的时候呢，这个船就可以在这个中间活动。那这个里面其实有很深属灵的意义，盼望弟兄姊妹那个要能够好好思想，啊，会帮助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多的事情。啊，如果我们再看下一个图，这个就诉说了这个船在海上的这种情形。最上面这张图呢，是这个书上的图。那我们看见这个，这是船，这后面有四个海锚，前面这个哈，不是乌云，其实是海水，就是海浪高到这个程度。这是以前的，这是一个。这是一幅画，这就是保罗那时候坐的船。那这个呢，是我从书上印下来的。我们看见，你看这个浪这么高，因为这里看不清楚，其实这一段呢，船底都看到了。换句话，这个时候这个船只有1/3是在水上，这一段呢都悬空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到这个风浪的可怕的情形。那下面这个也是。但是就是非常的奇妙。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船首像，这是一个技术，调整的对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大浪之下，这个船还是可以继续前行。好，我想这个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啊，就这个，觉得时间实在很快。我本来是想呢，跟弟兄姊妹把这个27章开始。每一节每一节呢，我们很快的这个看一下，但是我看着现在时间可能不够啊，那我们就先开始，我看能走多少就走多少，因为在这里面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要比较希望特别能够花时间去看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翻到27章，对，从第一节开始。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海运是很早就开始的，因为海陆空这个三个运输，海运是第一，因为在人类最早的时候没有飞机，也所以空运免谈。那陆运呢，主要要靠公路，那时候也没有公路，但是海呢是现成的，所以人在很早很早。我记得我那书上是算公元前到4000多年，我现在忘了，有点记不清，就有海上的这一方面的研究的记载，好像是埃及，最早是埃及。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个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很多的民间故事，关乎这个航海的民间故事。那基本讲起来，它有一个思想是什么呢？因为在海上行船非常的危险，所以呢有一个中心这个思想就是怎么样呢？好人坏人，坏人呢在海难的时候呢，这个上天会处罚他们；好人呢在这个时候呢得以存活，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念。那保罗的航行的这一段故事，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小说是根据这个题材来写的。那当然觉得也很奇妙，神呢就是借着这些事情，就把他的福音就这样传出去了。那有的时候呢，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说神就是真是就是借着这个人的文化、人的这个小说啊，借着历史，然后不单是在这个历史上，而且是在我们真实生活上。就这样，就把这个福音就传出去了。这段故事呢，是发生在公元59年10月份。那主要记载是路加，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看啊，亚里达古。 他们就跟他一起同行。那在这一段，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呢，保罗在好几次就已经有赎天的意象，说我们要停了，就像是一个 stop sign，说我们要停了。但是呢，人的观念呢，还是要继续往前。那我也想到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关乎等候神的问题。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其实神常常借着很多的事情，给我们很多的信号，要我们慢下来，要我们停下来。但是呢，人呢，常常都是看不见、听不见，还要继续前进。那当然也是因为这样呢，就有了这一段记载。那这个历史，其实我们今天在我们身上常常重演。原因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看这些记号，我们不愿没有等候在神的后面。好，我们很快看，从第一节，我看第一节到第3节，我们看，好，在一开始的时候，第1节到第3节，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建造的需要。我们知道保罗有这一生，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是有人跟他一起，都是有人帮助。那换句话说，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也是需要帮助。我们知道路加在这里帮助他，亚里达古，那还有呢，我们看到迪流，也在很多的时候也是在帮助他。那，有很多人说呢，迪流呢可能也是一个基督徒。
有流。
sorry，有流。那我们在第3节看到他叫西顿，也得到照应。我们知道西顿那些圣徒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史蒂凡殉道以后，因为耶路撒冷受到逼迫，他们就很多人就到了那个地方。好，那我们现在看第4节。第4节，我想我们把这个图呢，就是我们圣经最后的那一张图。从这里到美拉，其实最直接的路线是这样子，从这边走。但是因为风向的关系，所以他必须要经过居比路这里，然后走这个基利加勒海，这样子走到了美拉。然后这一段的路程呢，非常的辛苦，他们是蛇行。那在这一段，在地形上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到达这里？虽然那时候情形很不好，但能到达，乃是因为这里有很多的高山，能够阻挡一些风。同时呢，这个能很容易帮他们定。